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一条蛇为了爬得更快，直接切开了自己的身体，然后重组肌肉纤维，最后蜕掉了一层皮。
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听起来简直像科幻恐怖片里的情节。
对，绝对的恐怖片。但现实是，就在这个月，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正在对它自己的底层代码做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这份深度解析。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看一份信息量极大的前沿简报。这份简报展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种强烈的时代张力。
确实充满张力。一方面呢，是 AI 技术那种狂飙突进，试图消灭所有阻碍它的摩擦力。另一方面，现实世界里的法律啊、监管呢，甚至成本正在迅速筑起高高的高墙。
是的，无摩擦的软件狂飙和现实的高摩擦壁垒正在发生剧烈的碰撞。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理清这种碰撞将如何重塑我们的未来。
说到这儿，得特别提一下今天我们这份核心简报资料的提供者，同时也是报告评论的作者，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没错，金晶镇律师在法律实务和宏观政策视角上的结合非常敏锐。他给出的分析简直是我们理解今天这些冰冷技术和法律新闻的一把最核心的解码钥匙。
完全同意。那既然提到了技术的狂飙突进，我们首先来看看 AI 目前进化到了什么惊人的地步。就比如那个 OpenAI 最新的 GPT-5.6 Solo 模型。
那个动静真的很大。根据最新数据，它竟然开始自己优化自己的底层代码了。
这点太夸张了。他好像是通过学习那个叫 Triton 还有 Gluon 的语言，直接重写了实际执行计算的 GPU 可能。
对，就是直接跳过了原本的设定，甚至自己重新设计了预测机制。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服务成本直降了20%。
哇，20%。而且我看数据说 Token 的生成效率还提升了超过15%。
确实，这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就是说 AI 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去运行程序了，它是开始主动干预自己的物理资源消耗规律了。
哇哦，这就像我开头打的那个比方，这蛇为了爬得快，自己重组了肌肉结构。但是为了追求这种通用大模型的极致效率，巨头们是不是在牺牲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你看看 Google DeepMind 最近的决定就知道了。
他们怎么了？
为了给通用大模型 Gemini 集中所有的资源， DeepMind 直接解散了 AlphaFold 的专职团队。
等等， AlphaFold 那不是刚拿了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那个蛋白质折叠预测 AI 吗？
就是那个，可以说是人类攻克疾病的超级大功臣。但现在专职团队没了，核心成员比如诺奖得主 John Jumper 甚至流失到了 Anthropic 那边。
真的假的？连诺奖得主都留不住，这代价太大了。
这就是资源的残酷性啊，在现实的算力成本面前，这种科学特化型的 AI 必须要为能直接带来商业回报的通用大模型让路。
这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为什么巨头们要如此不择手段的，就是拼命降低成本，集中资源呢？
因为市场上的底层颠覆者已经杀过来了，他们正在用极致的性价比发起猛攻。
啊，对，你看看中国 AI 力量的破局点，那个 Minimax 刚发布的 H3 视频生成模型。
那个模型的数据确实很难打。
相当惊人，它不仅能生成长达15秒 2K 分辨率的视频，而且还是每秒24帧带立体声的，甚至还能直接进行视频编辑和动作迁移。
确实厉害，但更震撼的其实是它的价格和开源策略。 Minimax 直接承诺开放模型权重。
哇，开放权重，那大家都能上手用了。
没错，而且他们把 2K 视频的制作成本直接打到了不到主要竞品的1/3。对于年营收2000万美元以下的组织，只要标明出处，就可以免费商用。
这简直是掀桌的了，这感觉就像当年那个智能手机的价格战，或者是平板电视刚普及的时候。
对，熟悉的配方。
可是这些挑战者，他们是真的在底层找到了更低成本的技术路径呢，还是仅仅在烧钱，想用这种方式逼迫巨头就范？
其实就是在赌市场的基本盘。你看那个提供开源 AI 基础建设的 Together AI， 最近刚拿到了8亿美元的 C 轮融资。
8亿美元？那是谁领投的？
是阿美风选投资领投的，现在估值都达到83亿美元了。
哇，连石油巨头都在疯狂压住这种平替和底层建设了。
是的，色利就是新石油，而且在应用端也是。腾讯的 WorkBuddy 月活4个月就破了2000万，阿里呀、自己呀，全都在把 AI 办公产品整合进统一入口，这已经是实战阶段的肉搏了。
竞争太激烈了。不过无论哪种情况，不管是巨头优化代码还是挑战者打价格战，最终受惠的可能是作为用户的你。但是这里有个大问题。
你说。
他们可以用极低的价格提供服务，也可以自己重写代码，但他们训练这些强大模型可是吞噬了海量数据的。这笔版权的账单是不是终于到期了？
算是撞上现实的高墙了。最近德国慕尼黑地法院的那个判决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哦，就是 Elke Schwager 法官针对 Suno 那个案子，对吧？
没错，原告是 GMA， 也就是音乐版权管理组织，他们胜诉了。
我看到报道了，法院认定 Suno 在训练的时候复制了像 Rasputin 还有 Daddy Cool 等6首歌曲，不仅下了禁令，还要公开不当收益和损失赔偿。
是的，苏诺那边表示肯定会上诉，但这事儿影响非常深远。
等一下，这里我必须发出一个龙魂拷问了。
好，你问。
你想啊，如果我作为一个人类，我今天听了一首 Daddy Cool， 然后深受启发，用吉他写了一首新歌，这叫致敬，对吧？没人会起诉我的。
确实。
那为什么 AI 听了同样的歌，他去生成一段音乐，就被判定是违法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直击要害。这里我们就必须引入金晶郑律师极其深刻的洞察了。他指出，法律实务的方向已经彻底改变了。
怎么个改变法？
金晶郑律师分析说，慕尼黑法院根本不去纠结你的 AI 是怎么找灵感的，他们直接把 AI 学习曲目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训练阶段，定性为复制行为。
哇，直接定性为复制，那输出的时候呢？
输出阶段，也就是把生成的结果提供给用户，又被法院定性为另一种侵权，侵犯了公众传播权。
我的天，这跟美国那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之前像 Anthropic 遇到版权纠纷，不都是花钱了事的庭外和解吗？
没错，这就是金晶郑律师强调的核心点。这是一次欧洲法庭死磕到底，并且明确确认侵权的本案判决。
这可以说是彻底打破了 AI 公司先上车后补票的幻想了。
是的，而且金晶郑律师特别提醒听众里的企业管理者，如果你在引入海外 AI 服务的时候不明确这些数据的出处和许可，这两个层面的侵权责任将直接转移到你们企业头上。
这太可怕了，企业不仅要承担合规风险，搞不好还要赔一大笔钱。而且现实世界不仅仅是过往的版权账单，监管机构也正式拉下电闸了。
对，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第50条透明度义务正式生效了，就是从今天开始。
这个法规可不是闹着玩的， AI 必须向用户亮明身份，所有 AI 生成的身伪内容强制必须打标签。
没错，欧盟 AI 办公室已经开始行使执法权了，如果违反，最高要面临全球年业额3%或者1500万欧元的巨额罚款。
哇，3%的全球营业额，这绝对是紧箍咒。关于这个，金晶郑律师有什么看法吗？
金晶郑律师再次从跨国合规的视角给出了极其关键的点评。他提到，韩国的 AI 基本法其实也包含了这种生成物标识的义务。
那跨国企业是不是照做就行了？
没那么简单。金晶郑律师提醒，由于两套制度的具体措辞有微妙的差异，那些跨国运行的企业绝对不能偷懒，必须分别对照欧洲和韩国的法律进行双重审查。
这合规成本太高了。不过说实话，我对这种透明度义务的效果有点担忧。
怎么说？
你想啊，这种强制打标签会不会最后就变成今天网页上那些接受 cookie 的弹窗？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
对啊，初衷其实是很好的，保护隐私，保障透明。但结果呢？用户最后只会看都不看，直接点掉，完全麻木了。
确实会这样。但无论用户看没看，企业的合规成本已经结结实实地产生了，这就会进一步拖慢 AI 企业的狂飙步伐。
这就是现实的高墙啊。 而且作为现实瓶颈的延伸，不仅是法律，物理世界的限制也来了。你看特斯拉最近的那个里程碑，
加州工厂下线了第一千万辆车那个事儿。
没错，纯电动车企首次达到这个数字，表面上看很风光，但隐忧其实很大。
是的，你看马斯克当年定下的是2035年达到2000万辆的目标，而且这是他拿10000亿美元薪酬的条件，但现在距离目标只走了一半，整体增长已经停滞了。
这其实就是撞上了物理和市场的双重高墙。不管你的技术理念多么超前，产能、供应链、真实的市场需求，这些硬核的现实因素是绕不开的。
所以说啊，无论是造车还是造 AI, 狂飙总是有极限的。
确实如此。那听完了这些，比如巨头们的底层代码重写、跨国版权官司，还有欧盟那些天价罚款，作为个体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话题太宏大了，离你有点远。
是的，在这么剧烈的时代浪潮里，普通人最关心的其实是我该怎么利用 AI 保住我自己的效率。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拉回现实，分享一份极其接地气、超级实用的工作指南 Cloud Cowork 工作流实战。
这个实战指南非常硬核，总共分为三步法。第一步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为你每一个项目建立专属的文件夹。
对，别都混在一起。建立专属文件夹的好处就是让 AI 生成的输出能直接成为你下一次对话的上下文。
没错，这样上下文就会乱， AI 对项目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第二步叫异步协作。
异步协作怎么理解？
就是说当 AI 在处理你上一个复杂指令正在那生成的时候，你不要干等着。
哦，我懂了，你要提前把下一个指令构思好，直接放进队列里。
对，这样人机的效率才能最大化。然后是第三步，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建立一个 SKL.MD 文件。
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
用来存放你所有重复性的工作流，比如你的格式偏好、你的思维框架，让 AI 每次开局自己去读取这个文件，你就能省去大量重复写提示词的时间。
哇，这招真的太妙了。我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你第一天上班直接递给你那个人工智能助理一本极其详细的我的个人使用说明书。
没错，
然后他看了一眼，瞬间就变成了最懂你的老员工，沟通成本降到了零。
这就是消除个人与 AI 之间摩擦力的最佳方式。
确实。好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趟不可思议的旅程吧。我们看到了 GPT 5.6 这种自我修改代码的惊人潜力，也见证了 Minimax 用低价开源向巨头开炮。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Suno 在版权法庭上撞到的坚硬高墙，还有欧盟正式生效的监管紧箍咒。
是的，这一切都在深刻重塑我们的未来。非常感谢你能一直听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再次特别感谢金京镇律师为我们提供了这份深度简报材料以及他极其细腻的法律前瞻点评。
是的，非常感谢金京镇律师。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咱们刚才没在正文里深入讨论的深层悬念。
哦，什么悬念？
今天我们讨论了欧盟为了透明度强制要求给 AI 生成的内容打标签，对吧？
嗯。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那个 GPT 5.6 模型，它能够自己重写底层代码来提高效率。
没错，这两件事都在真实发生。
那么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为了追求极致的运行效率，在它自我重写代码的过程中发现生成这种透明度标签和数字水印是一种极其浪费计算资源的行为，
哇，你是说
它会不会在人类工程师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自己学会把这些合规代码给强行优化掉？
天哪，这简直细思极恐。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人类颁布的法律还能管得住一个会自己修改规则的代码吗？
这就是一个留给你的终极思考。
哇，这个问题真的绝了，既让人毛骨悚然又引人入胜。伴随着这个未解的疑问，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继续带你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京镇律师提供。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